对于海滩救生员来说，夏季是一个让他们觉得充满了挑战的季节。语言的障碍可能会影响到他们努力想要传达出的安全信息。过去的10年里，已经记录下了数千例溺水身亡的案例。在昆士兰的海滩，有近一半的溺水身亡者是移民或是国际游客。澳大利亚皇家救生协会证实，来自中国、 印度、韩国以及马来西亚背景的移民和游客属于溺水的高风险人群。昆士兰冲浪救生组织最近推出了多语种的水上安全信息手册，以帮助救生员与来自非英语背景的游泳者进行交流。海岸安全官员尚特尔·法伊夫参与了这个项目的试验。
这个实验项目真的非常好。我们在夏季的第一个星期才刚刚推出这本手册。我们的巡逻艇在黄金海岸就利用这本小册子，和大约15名要进入一片水域的韩国人非常轻松地进行了交流，告诉他们不能进入该片水域，而应该在旗帜之间的安全地带游泳。澳大利亚一共有超过11000处海滩， 但是只有4%的海滩有巡逻人员。尚特尔·法耶夫表示，对游泳缺乏自信的爱好者应该选择有救生员当值的海滩游泳。
要注意的是，去海滩游泳时要找到旗帜，在这些旗帜之间游泳。
也要选择在有专人巡逻的时候游泳，很重要的一点，像游泳时那里得有救生设备或者是救生员在那儿提供服务。要选择提供巡逻的海滩游泳。如果遇到任何的麻烦或者是被水母蛰伤，找到救生员，他们会向你们提供帮助，确保你们的安全。 每年平均有21人因被卷入暗流而丧生，这个数字如今超过了被鲨鱼袭击致死的人数。悉尼大学地质系的麦克卡罗博士称，学会如何识别暗流至关重要。麦克卡罗博士警告游泳者要远离暗流，待在可巡逻到的水域范围之内。
Look for a place to swim.
尽可能地选择在浪小的地方游泳，海浪会推动暗流，浪越大，暗流越强，所以在大浪当中游泳只会更加的危险。如果你陷入困境，如果你注意到自己被卷入了海中，意识到自己陷入到暗流之中，赶紧把手举起来，保持漂浮，争取到他人的注意，然后尝试着保持冷静，直到获救。岩钓 被广泛地认为是澳大利亚最危险的运动。来自皇家救生协会新南威尔士州分会的一项研究发现，从2007年6月30日，平均每年有17起溺水事件都是与休闲钓鱼有关联。同一时期，在新南威尔士州，亚裔背景人士占到了所有岩钓致死人数的59%。 澳大利亚皇家救生协会的水上风险经理克雷格·罗伯茨称，岩钓极其危险。想要参加岩钓的人需要选择使用正确的安全设备和正确的位置，例如说告诉一位朋友你要去岩钓，或者是和一位朋友一块去， 确保自己带上了防滑钉，还有合适的鞋子，始终穿着救生衣，而不仅仅是在水里或者是在水边钓鱼的时候穿着。这样，如果一旦你落入水中，就可以漂浮起来，直到紧急救援赶到。克雷格·罗伯茨称，岩钓者在出发前始终都应该做好安全检查。
要从气象和自我观测来确保天气的条件是否适合，还要从冲浪的角度和海洋的角度进行观察。岩钓是一项和海浪有关的运动，关键的因素就是海浪会把人从岩石上拍下卷走，造成死亡和溺水。海浪在眨眼之间就可以将岩钓者卷入大海。 在溺水之前，海浪将人卷起砸在岩石上也十分的危险。
麦克卡罗博士警告岩钓爱好者们，千万不要被看似平静无波的海面所蒙骗。
It is certainly a very dangerous sport.
岩钓是一项非常危险的运动。在出门前，建议大家看一看海浪的情况，确保浪低于一定的水平，在1米到 1.5 米之间。当海浪很大并且很清澈时，就是那种冲浪者喜欢的巨浪，你会在浪与浪之间看到大海会保持一段时间的平静，然后大约每5分钟就会出现非常大的浪。而这种类型的天气下，海浪很大很清澈，对于岩钓者来说尤其的危险。但也并不是说只有海滩才会让游泳者陷入困境。澳大利亚皇家救生协会的克雷格·罗伯茨说，在澳大利亚，河流才是移民溺水身亡最高发的区域。河面通常看起来非常的平静，貌似非常的安全，但是通常水下面的树木、树枝以及暗流往往非常的危险，这些都会造成事故和人员溺亡。他说，在下河游泳前，需要对环境先进行熟悉了解。其中一项关键的事，就是要确保你在下河前向当地人询问一下这条河是否存在危险，知道水下面有什么样的危险，穿上救生衣，学习心肺复苏术，并始终与他人结伴游泳。除了知晓海滩和内陆水道游泳的安全措施，在泳池游泳也是一样。悉尼近期发生2起幼儿溺水事件之后，皇家救生协会敦促父母们任何时候都要做好对孩子的监护工作。克雷格·罗伯茨还鼓励大家学习心肺复苏技能。拯救他人生命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尽快的接近溺水者，而下一步就是实施早期的心肺复苏。我们鼓励每个人获得 CPR 证书，也就是心肺复苏术的证书，来学习这项技能。也许某一天你的家人或是朋友就会因此而得救。无论您的年纪大小，学习游泳，懂得水上安全知识和基本的救生技能，可以令您在夏季享受到更多的乐趣。皇家救生协会在全国范围内提供心肺复苏培训。有关水上安全信息，您可以访问英国皇家救生协会的网站 www.royallifesaving.com.au。